亲爱的朋友，在零点时刻，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零点时刻，是我们一起来欣赏诗歌的时间。
零点零距离，音乐跟您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希曼牧师继续给我们分享教会诗歌发展中的历史。希曼牧师你好。
你好。
希曼牧师，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初期教会里面的诗歌是怎么样的吗？
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是希曼。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又一起来学习教会音乐诗工。之前呢，我们已经学习了音乐的元素和作用。第二课呢，我们又学习圣经的音乐诗工。那么第三课，我们主要讲到新约中提到的诗歌类型。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学习一下教会的诗歌发展的历史。其实熟悉我们教会的诗歌的发展和演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尤其是我们教会的诗歌敬拜的带领者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时代的这个流行的教会的诗歌呢，其实都免不了要被历史的浪潮变成古典或者是传统的诗歌。圣经上说，这个世界没有新事，现在有的其实过去已经有了。我们应当在主耶稣面前应该正确看待现在五花八门的百花齐放的教会的诗歌的各样类型的音乐。那么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使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和使我们更加谦卑和谨慎自己。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讲到初期教会。我们说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初期教会呢刚刚从犹太教里面分离出来。这时候的基督徒呢，他们多是以诗篇为主，有几种的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一个人独唱，那么第二种就是起应式的一种诗篇，第三种是对应的一种合唱形式的一种诗篇，那么第四种呢是一种对唱祷告的形式的一种诗篇。例如呢，我们诗篇有118篇，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说前面一个领导者带领的人唱一句，会众就重复相同的一句。好，我们来做下示范好吗？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感谢主，这就是一种如果用唱的方式来唱的是很好听的。另外保罗的时期，也就是呢我们说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教会的诗歌的类型呢，上次我们有介绍，就是有三种类型，就是有诗章、颂词和灵歌这三种的诗歌。主耶稣和保罗都非常的重视的唱诗。那么到了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呢，根据基督教早期的文献记载，在二世纪中叶，教会中的基督徒呢就已经开始呢是写作自己的赞美诗了，也就是一些希腊文的诗歌。这些诗歌被编成一个诗歌集，这个诗歌集的名字叫所罗门颂，只有歌词没有曲调。到了呢公元四世纪呢到五世纪的时候呢，君士坦丁大家都知道，公元313年的时候他归信基督教，那么他是皇帝，那么他就在米兰宣布说，基督教呢在罗马帝国就成为国教。东西方教会在诗歌方面呢就意见不统一。那到了公元363年呢，老底家的会议就通过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教会聚会崇拜的时候呢，只可以诵读圣经的内容和诗歌，不能唱诗人创作的那些音乐歌曲。所以呢，教会音乐就无法自由地得到发展，而且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比较注重呢律法的教导和先知的讲论，它是以诵读圣经的方式来用诗歌来加强记忆。特别是到了西方教会采取了官方的语言，就是拉丁文，这种就成为诗歌的专门的语言，我们把它称作为什么呢，叫圣咏。这一时期就产生了众多的拉丁文的圣诗，主要以经文为内容，不讲究押韵，也没有工整的音律，曲调呢只有单音，而且比较庄重。我们知道呢，基督教的圣诗之父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希拉瑞斯的，最先呢创导了拉丁文圣诗，西方的歌唱的圣诗先驱。他是在意大利的米兰呢有一个主教，也叫安波罗修， 他就被誉为西方教会的赞美诗之父。他把那个颂歌发展成为安波罗修圣咏，并且创办了很多的圣诗学校，影响欧洲的整个的圣诗是十分的深远。
在中世纪到改革时期，教会的诗歌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看呢，第二个历史的阶段，就是在六世纪到七世纪的时候，我们说对教会的圣诗影响巨大的是谁呢？就是一个叫格利高利的人。他使那个犹太的希伯来会堂流传下来的那些自由吟咏调，他呢就把一些混乱的自由的状况的这些音乐呢，他就经过改良，然后把教会和民间的宗教歌曲就收集起来，编成呢一套叫格利高利圣咏。因为格利高利是教皇，通过一种教皇的权威，所以呢他就扩展到整个西方的一个教会，把礼仪歌曲与经文和音乐呢更好的结合起来，通过呢独唱齐唱交替演唱还有应答演唱，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种单声部的音乐，由教会呢一种纯男声的诗班来演唱，就没有女声，而且这些唱诗员呢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去传唱，因为他们是没有固定的节拍也没有固定的记谱，真正是需要老师来口传身授才能真正学习音乐和唱歌。那么第七世纪到第九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时期的教会的诗歌因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就非常看重的理性和客观，它就结合信仰和生活来发展的一些诗歌。但是呢，由于当时的异端发展非常的猖狂，所以呢，异端导致呢他们在诗歌上有一些维护真理的一些诗歌出来。在希腊的西方社会呢，创作了一些非经文的诗歌，以圣诗辨明真理，对抗异端。到了九世纪之后，慢慢呢就从单声部的音乐发展到了旋律上方五度加一个平行的旋律，这就是一个最初的复调音乐。这类的音乐的诗歌呢，开始被教会为着教会的仪式的需要而创作，发展成为我们说是弥撒曲和安魂曲。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教会圣餐中有些音乐，一个主领者在带领这个圣餐的时候呢，他就念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守圣餐的经文，然后呢就给会众一段悔改的时间，就唱一首叫做垂怜颂。垂怜颂的内容是什么呢？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怜我们。那么同类的诗歌我们可以找到的呢，就是拉丁文里面有一首天神赐良，是属于领唱和诗班的一个诗歌类型。唱完这首歌呢，会众就开始审查自己，之后才领受这个圣餐。第十世纪到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呢，由于拉丁文的影响，使得那些平民的阶层根本就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服事，所以拉丁的圣诗就比较强调一种主观的救赎的经历，也就是个人理解基督的救赎和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开始呢，他摆脱了一种格式的规律的一种局限，慢慢的就开始注重真情的流露，所以教会里面就开始注重礼仪的配合，他就开始发展复调音乐。这种复调音乐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说最典型的就是清唱剧。大概呢，这种音乐分为几种，第一种是为礼仪而做的正式的礼仪的音乐，包括现在很多的弥撒曲。第二种就是普通的献礼的音乐，有一种圣母颂和一些经文的歌曲。第三种呢，就是宗教歌曲的音乐，例如我们说清唱剧是最典型的，还有一些中古礼仪剧，还有一些是宗教的牧歌和神剧。我们特别熟悉的就刚才说过的天神赐良，还有一个是亨德尔的弥赛亚，还有呢海顿的创世纪，属于清唱剧一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出现了很多的作曲家，有海顿啊，莫扎特呀等等啊，这些文艺复兴有名的作曲家。这一时期呢，由于记录那个现在是音乐谱子的一些发明啊，我们说圣咏就发展到了顶峰。最典型的乐器呢，就是管风琴的广泛的使用，教会音乐和诗歌成为当时主导当时世界的一个音乐的潮流。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历史的阶段啊，我们说是一个宗教改革是它的一个特色。由于罗马天主教的腐败，他们偏离圣经，那么音乐诗歌呢就成为宗教利用的一个工具。那拉丁文的广泛的使用根本就与一些广大的信徒呢是脱节的。那么到了1517年，最出名的一个人物就是马丁路德，他发起了因信称义回到圣经的一个浩浩荡荡的宗教改革。那么格利高利的这个圣咏呢和拉丁文诗歌让会众根本是看不懂的，歌唱就成为了教堂的那些唱诗班的专利， 马丁路德看到这个状况呢，他就起来，他鼓励信徒要唱本国的语言的圣诗，主张信徒人人皆祭司，有权参与教会的唱诗和赞美神。他自己也创作了很多的圣诗，还把拉丁文的圣诗翻成了德文，让信徒直接参与敬拜主耶稣基督。据记载呢，当时德国的圣诗创作总共有10万首之多。马丁路德的《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成为当时宗教改革的进行曲。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坚强，
上主是
所以马丁路德呢，他是最有效的工具，改革的工具就是圣诗，圣诗就是武器，所以马丁路德被称为德国的圣诗之父。因着德国宗教的改革的影响，在日内瓦呢，加尔文又领导了一场的改革。加尔文呢，他觉得呢，如果过度的重视音乐呢，会让人情绪化，远离圣经。他认为呢，诗歌应当朴素，但是呢，他也不是说反对音乐形式。他是主张什么？主张无伴奏的吟唱圣经，就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的诗篇呢，他翻译成了一种韵文诗篇。特点是什么？就是齐唱，一拍就唱一个字。后来这种韵文诗篇就影响英国的教会100多年，直到17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叫以萨华兹的叫圣诗之父出来，他才改变了这个情形。我们知道以萨华兹呢，他是一位呢把韵文诗篇转到近代圣诗的一个过渡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认为呢，旧约的诗篇应该赋予新约的意义，这样呢，信徒对基督耶稣的救赎才能有更深入的体会。因此，以他那一个时代的文字就写成了韵文诗篇。 我们要反省一下，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唱诗篇的时候，有没有让大家去明白基督耶稣在诗篇里面体现的救赎是什么？那以撒华兹医生总共写了有600多首圣诗，内容是什么呢？以崇拜为目的，以耶稣基督和上帝为题材，他推动了近代圣诗的改革，他给诗歌敬拜带来了一个更新，促进了教会的大复兴。在17世纪末的时候，以撒华兹的影响到整个英国的近代圣诗的发展。到了18世纪初呢，我们说布道家有约翰卫斯理，他的布道是非常广泛的。那么他有个弟弟叫查尔斯卫斯理，就是了不起的一位圣诗的创作者。他配合他哥哥的布道，运用圣诗配合讲道信息，营造一个听道的氛围，以诗歌来打开人心听道的心。他一生写下的圣诗达到6500首。这个时期呢，就开始推动了福音诗歌的出现。诗歌是多以教义为题材，教导信徒要明白教义和圣洁的生活，而且他的圣诗很感人，很真诚，并且引导人去悔改归主。他的内容是非常的广泛，包括信仰的各个层面。他提倡人人歌唱，人人以灵来歌唱，而且谦卑歌唱。我们可以欣赏一首诗歌叫《奇异的爱》，是查尔斯卫斯理写的很感人的一首圣诗。我们看第四个历史的阶段，那变化是很大的。因为18世纪美国有一场大的觉醒运动，领导人就是爱德华兹，英国的布道家纷纷就跑到美国去传福音，把英国的这些诗歌呢就带到了美国。而且在布道之前先唱诗是很好的预备这些会众的心灵的方式。例如当时有著名的布道家叫穆迪，那么他和他的诗歌带领叫桑基，他们两个配搭服侍，一个负责讲道，一个负责唱诗带领。那么这些唱诗的带领者呢，就慢慢成为圣诗的创作者，而且使美国的圣诗呢经历一场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的时期。一个圣诗的创作者，如果我们不参加一些布道会，我们没有一颗传福音的火热的心，是很难写出令人归主的圣诗出来的。有一个奇才叫芬尼克勒斯，他一生共创作得到8000首诗歌，这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我们知道，那福音诗歌的特点就是内容多以罪、恩典、救赎以及人经历神的是为主题的，歌词是比较传统的，内容很浅显，没有太多深奥的教义，旋律非常简单，和声也没有什么变化，节奏和当时的流行歌曲呢是差不多的，是很活泼也很轻快。那么这种诗歌包括什么呢？现在有民歌圣诗、福音诗歌，有主日学圣诗，还有黑人灵歌、白人灵歌，以及各种的教会的聚会诗歌。例如我们很熟悉一首诗歌，很多人都会唱，就叫《奇异恩典》。 圣诗现在都是这一类的福音的诗歌。这些福音诗歌对于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影响非常的巨大。我们来看看第五个的历史的阶段。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呢，我们中国有一个布道家叫宋尚杰，那他的布道会，他的分心会是遍布整个的大江南北。他使用的那些短歌很多就是美国的一些福音诗歌，所以他把美国的福音诗歌带到了中国。那么宋尚杰自己也创作了很多的歌词，那经过布道会的经过传唱，中国我们现在有一些中国的诗歌，现在收集三字的里面有一个叫新编赞美诗，就非常多的这些的福音诗歌。之后呢，这些福音诗歌就在教会里面发展就更加多姿多彩了，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圣诗协会，都出版发行自己的赞美诗的歌本。那么中国教会也出版了有普天颂赞，最典型就是他们现在新编赞美诗，包含了很多本土教会创作的诗歌，例如呢很熟悉的叫林本生创作的与主同去，很有中国本土的味道，他的诗歌是非常的美，他是用雅歌的方式来唱这诗歌的。我们知道呢，中国开始出现很多的诗歌，台湾和香港也相继受到了韩国敬拜赞美的影响。那么以林书房大家很熟悉，是出版了很多的敬拜的赞美的短歌，推动了华人敬拜赞美的一个风潮啊，也就现在很多敬拜赞美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随着时代和网络的这种科技的发展，这种传递越来越快，各种形式的诗歌的创作团队和乐队都出现了不同的种类。这种类型的创作团队有哪些呢？现在我们很熟悉的有赞美之泉，还有呢王子音乐，有晴天天韵诗歌，还有呢就是我心旋律，还有小羊诗歌。现在我们大陆有个人创作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有迦南诗选。教会慢慢呢就不用诗歌本了，或者是少用诗歌本了，开始在上网呢我们去收集一些要的诗歌。那么流行的基督教诗歌就成为教会吸引这些慕道朋友来教会聚会大的一种的吸引力。那么诗歌的歌词和诗歌的创作呢，普遍趋向于什么呢？就像世界的流行音乐靠拢。其实呢，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年轻一代，甚至连注重礼仪的一些传统教会呢，也开始在改革，他们要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歌和流行的歌，都受到这种影响。那么这种诗歌的发展也使教会的一种敬拜的变得更加的活泼和生动，这是一个正面的效果。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又很令人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忘记历史和传统。我们离开了圣经，这些诗歌如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之后我们的真理就会受到影响，那我们教会的诗歌就真的就不叫诗歌了，那叫流行音乐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叫初代教父的早就说过这句话，他名字叫奥古斯丁，他指出圣诗有准有三个标准才叫圣诗。第一个就是圣诗的对象是神不是人，第二唱圣诗的人要有赞美神的心，也就是说我们说是心灵跟真理来敬拜，第三个圣诗是用来歌唱的，不是用来发泄情绪的，这个很重要。这三点我们最后呢要讲到，圣诗不是一种表演，特别是带领敬拜赞美的人不是在台上表演，参加聚会的人也不是观众和消费者。如果我们的音乐和诗歌叫人关注自己而不关注以基督为中心，这样的流行基督教的诗歌对教会是有害无益。而且呢，有人做过统计，他说现在很多流行的所谓的基督教的诗歌能真正包含三位一体的神或者基督的十字架的这种救恩的诗歌不超过一成，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教会的情况。而且大多数的人唱歌那里面总是以我为中心，他们唱歌不是以我们，他们常常以个人为最重要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团队，对不对？团队就是要以我们为主。我们的主导文是什么？我们主导文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从头至尾都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只是我，只是表达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的情绪了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啊，我们一定要像保罗一样教导我们，他是说我要以诗章颂词灵歌等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所以让我们呼吁我们的教会要来守住真理，不要让教会的音乐走向世俗化，这也是神不喜悦的。最后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感谢你使我们教会的圣乐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 求你继续让你的圣灵来运行，兴起那些忠于真理的那些诗歌创作者，并且兴起你那些有真正真理的诗歌，让我们继续传唱。也求你在这末世的日子兴起一些代祷者或者是布道家，让他们为着这些事情来代祷，守住教会的破口，并且用这种布道的方式来传扬你自己的这种诗歌和圣诗，用你的真理的圣乐来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国度。我们这样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希曼牧师的讲解。诗歌赞美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去，来荣耀神。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你借着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讲解，能够让你更清楚地认识神。你我都是神眼中的同人，耶稣爱你。感谢您收听0.0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